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平安，很高兴再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懂得与人相处乃是每一个成功人士必备的条件，因为美好的人际关系需要用心去经营，不论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工同事，或者夫妻的关系，关系越亲密反而觉得越困难。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提醒我们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很显然的是老张没有学会这个功课。有一天老张就跟他的儿子谈起他过去的事情，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恋爱。儿子听了以后就说，哇，好羡慕耶。后来这爸爸说，但是这一段感情后来带给我伤害很重。儿子就说，怎么了？他离开了你吗？啊，老爸说，不。然后很沉重的心情对他说，他嫁给我了。告诉旁边人说，爱是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的，美好的人际关系需要用心去经营，不但要有好的 EQ 情感智商，也需要神给你的智慧，懂得如何与人相处。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能够成为神和人喜爱的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模范，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二节很清楚，路加医生描述耶稣基督用这段话来说，他说，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也说耶稣基督的智慧，他的 IQ 或者他的智商还有他的身量是一起成长，再加上说神爱他的心，加上他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是 spiritual quotient， 他的属灵智商还有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的 EQ， 换句话说，他不但有智慧身量，而且神爱他的心，人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所以耶稣基督是全人健康活泼的成长，所以他是我们要成为神和人喜爱的人最好的一个模范。但我们看耶稣是怎样能够做成神和人都喜爱呢？首先与人相处要懂得先恩典后真理，一起来说一遍，来，与人相处要先恩典后真理。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但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更是把很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也说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然后有真理，这个次序很重要，有恩典有真理。不但是如此，他也把这个宝贵的恩典做什么呢？赐给了我们。所以第十六节说什么呢？第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善加恩。所以如果耶稣基督可以先恩典后真理的话，我们跟随他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样领受了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我们恩善加恩，我们也可以先恩典后真理。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常常抓住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与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现在看你昨天和你的老公老婆吵架，是否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很有道理，所谓得理不饶人呢？你觉得你完全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对方也觉得他是完全没错，他是完全是对的，因此你们两个人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要来先恩典后真理。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只有恩典没有真理的话，就等于什么？纵容。这个人会怎么样？会得寸进尺。如果我们当然只有真理没有恩典的话呢，等于怎么样？冷酷无情啊，这样会使人灰心绝望。因此恩典和真理是两个都需要，但是先后次序非常重要，必须要先恩典，然后才能够有真理。那你说实际生活上怎样能够与人相处会先恩典后真理呢？首先要先饶恕他，然后才劝告他。告诉旁边人说，要先饶恕他，然后才劝告他。饶恕他是等于是恩典，劝告是等于什么？是真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对待一个妇人， 从中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基督如何施行先恩典后真理。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然后第五节，摩西在律法上，这个什么是真理了，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个的确是真理，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其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些法利赛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怎么样，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想找告耶稣基督的把柄。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做呢？耶稣就没有回答他们，就弯下腰来在地上开始来画字。为什么呢？他们想用真理，想用真理来抓住耶稣，来逼迫耶稣。因为耶稣是先讲真理，也是怎么样实行真理的人，按照真理的话呢，必须要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但是耶稣基督也讲说，神爱世人啊，神也是有爱的，不但是有真理，是有爱有恩典啊，那如何做才行呢？他们想用这样的事情来告耶稣基督的把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跌入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套。我们继续看耶稣怎么做呢？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问他什么呢？这样的妇人应该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呢？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个也是真理了，在旧约圣经讲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以真理还他们真理，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然后第九节很有趣的哈，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然后呢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为什么老的先出去呢？老的一看，哇，我这一大把年纪犯过多少罪啊，我怎么能够拿石头打死他呢？他们有自知之明，早就离开了。没想到年轻小伙子不知道自己有罪，看到老人家都离开了，想，哎，昨天我刚偷了妈妈的钱，昨天又跟朋友吵架，我也是有罪，一都离开了，只剩下什么耶稣和妇人在那里。所以他们以真理想要来控告耶稣基督的把柄，但是耶稣以真理回告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第一块石头打死他。结果没有人如此做，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看第八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按照真理是要定你的罪的，这个真理。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什么恩典？这是他对他的饶恕，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真理啊，告诉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后你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先饶恕了他，然后才劝告他，告诉他说，我是给你恩典，但是恩典里面你要记得这个真理，说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可以平安的去吧。这很多时候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要先恩典后真理。所以下一次当你对你的家人或者对你的同事或者对你配偶的时候，不要常常得理不饶人啊，非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才甘休，放过他一把吧，先饶恕他，然后好好劝告他，帮助他，告诉他错在哪里，帮助他能够改过，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第一点，我们如何先恩典后真理呢？先饶恕他，然后才劝告他。然后第二呢，我们如何做呢？我们先满足他，然后怎么样才教训他。告诉朋友说，先满足他，然后才教训他。满足他是什么呢？满足他是恩典啊，满足他基本上的需要，教训他呢是真理啊，把真理告诉他。但是告诉他之前呢，必须要先满足他的需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示范了，记得彼得吗？这个爱出风头常常非常冲动的彼得，当耶稣基督说，你们众人因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说，我都不会跌倒，别人会跌我都不会跌倒。然后耶稣又警告他说，在基督之前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还怎么样，非常骄傲的说，哦，别人都会不认你，我总不会不认你。结果他真的是不认了耶稣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会怎么做？肯定怎么样，骂他一顿，你这个人太骄傲了，早就警告过你，还是那么高傲，还是那么 要逞强，结果呢还不是三次不认我吗？早就跟你说过了，真的没出息。我们可能会这样做，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真理啊，但是这是没有恩典啊。但是耶稣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当彼得跟他的六个朋友去打鱼去以后呢，这里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什么？有鱼，又有饼，有烧鱼烧饼啊！你现在看彼得跟六个同伴整夜打鱼，一条鱼都没打到，肯定是累得不得了。闻到这个鱼的香味，饼的香味，肯定怎么样？肚子里面叽里咕噜要吃东西了嘛。然后耶稣做什么呢？耶稣非常懂得如何先满足他的需要，然后才教训他。然后我们看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什么呢？他们吃完了早饭，什么意思啊？满足他的需要了，吃完了早饭满足他的需要了。所以告诉太太们呢，当你的丈夫下班回来以后，不要急着把你对他所有的不满呢倾倒在他的身上，他肯定不接受你这样的一个投诉，肯定你们夫妻一定大吵一架。要怎么做呢？学耶稣基督一样，先给他煮一道他喜欢吃的东坡肉，他喜欢吃的菜，然后呢才好好的教训他。你看耶稣基督是如此，你看第十五节继续看，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才什么？才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三次问他同样的问题，耶稣是先满足他的需要，后来才教训他，你过去不是自以为是吗？结果呢，你三次不认我，现在我要确定你是否真的是爱我比这些更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要先恩典后真理，先满足他的需要，然后呢才慢慢的来帮助他教训他。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听进去。我相信彼得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结果五旬节我们看到他真的是被神大大的使用，被神恢复了，因为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先施行他的恩典，然后才把众人的真理告诉他。然后第二，要成为神和人喜爱的人，首先你要怎么样？要促进关系，先要怎么样？先聆听后说话。告诉旁边说，要先聆听后说话。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先聆听后说话。很多人际的关系，夫妻之间的误会冲突，通常都是因为没有好好的聆听，就急着要解决问题，急着要把你心中所想的告诉对方，根本没有听进去就开始说话了，因此才会吵架嘛，才会有冲突嘛，才会有误会嘛。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嘛，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怎么样？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才会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我们属于神的儿女们，这里雅各说你们个人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才会慢慢的生气啊。其实每天早上你起来照镜子的时候，神就提醒你了嘛，看看你镜子里面，你有两只耳朵一个嘴巴嘛，耳朵用来做什么？就是注意听啊，让你能够留心的听，让你能够用心的听。很多时候我们两耳朵都没好好使用，拼命用我们的嘴巴，因此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闹成许许多多问题。那你说怎样才能够先聆听后说话呢？就是首先要用心听，才不会容易生气。告诉朋友 要用心听，要用心听才不会容易生气。什么叫用心听呢？非常仔细的听，特别对方跟你说话的时候，不能只听表面上他跟你表达的意思，要想一想字里行间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特别是姐妹们说的话，你不要只是听字面上的话，要听字面内里面的隐藏的一些的他的感受，他的思想。有一天老陈的太太就跟他说，老公啊，我每次洗头发呢掉了很多的头发，头发发现了越来越少，我真的担心有一天头发掉光了。然后这个老公听了以后怎么说呢？他就告诉他说，不用担心，我明天陪你去买一个假发好了。他以为太太会欣赏他的热心跟他的爱心，没想到他在生气，一个礼拜不跟他说话。到如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太太不跟他说话，为什么呢？他没有用心听嘛，他没有留心去听，不明白太太要沟通的是什么，他不明白太太沟通的背后里面想到他里面的担忧啊，要太太能要丈夫能够安慰他，不是陪他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心听的时候，我们只会解决问题，把我们心中所想的马上告诉对方，结果呢对方不高兴你还不知道。所以要用心听才不会容易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当你 留心听的时候，留心听对方的讲话，聆听就是爱，了解会带来医治。我也上过黄伟仁博士的这个课程就知道了，这就是他的名言：聆听就是爱，了解会带来，一直讲一遍来，聆听就是爱，了解会带来医治。当你好好的聆听对方要跟你表达的，不但是表达字面上的意思，你要明白理解他是要表达里面的感受，内心的感受，好让你能够懂得如何能够按照他的需要来回答他，而不是急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急于把你自己所要的告诉对方而已，那是明白他所要跟你沟通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怎么样，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聆听就是爱，然后呢，了解就是医治嘛。你了解以后，你才能够讲随时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们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如果你没有注意听的话，没有留心听的话，你怎么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你怎么能够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益处呢？换句话说，沟通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对方听到的人能够得到益处，造就鼓励劝勉的话。因此我们常常要懂得如何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生气。所以下次当你的配偶或者当你的女朋友跟你谈话的时候，要用心的去听，留心的听，聆听，了解他，这样的话你在人际关系上肯定能够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阿们。啊，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第三点哈。第三点，其实在人际关系上，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不仅促进关系要先聆听后说话，加强关系呢要先接纳后鼓励。一起说一遍来，加强关系要先接纳后鼓励。接纳其实对对方来说是一种的尊重，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做事的方法也不一样。因此当我们接纳对方的时候，乃是对他的一个尊重。虽然他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接纳他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生活习惯。所以先接纳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促进加强彼此间美好的关系。所以保罗其实在罗马书里面跟我们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他们罗马教会就遇到同样的问题。罗马书第十四章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人却只吃蔬菜。吃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要批评吃的人，因为怎么样？神已经接纳他了。信心强壮的人不要批评信心软弱的人。当时在罗马教会里面就有一些犹太教背景的这些人，他们还是遵守旧约的食物的规条，因此他们有时候只是吃蔬菜，有时候不吃。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论断那些只吃蔬菜不吃别的东西的人，也不要轻看，也不要藐视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怎么样接纳他们了。换句话说，神已经接纳了他，你为什么不接纳他呢？所以后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你知道吗？彼此接纳是可以给荣归荣耀给神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接纳了他。什么意思呢？你我都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各有不同，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有他的好处，也有他的不好处。因此我们懂得如何接纳对方，就好像神接纳我们一样。你看神怎么接纳你？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没要求你先把你的坏习惯改掉，先把你这种不好的这种做事方法给他改掉，都没有。他是照着你的本相接纳你，拯救你。同样的，你要以耶稣基督如何接纳你的方式来接纳你身边左右或者与你很亲近的人。不要批评，不要论断，因为记得吗？神已经接纳了他。所以接纳别人怎么样呢？接纳别人就是和你不一样，没有好或不好。接纳别人和你不一样，没有 好或不好，因为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记得当我的大女儿一年多前结婚的时候，后来我就跟我的女婿说，哎，我发现到你们两个人个性都很不一样，我的女儿是比较外向的，比较内向，我说你们有一段时期可能需要适应啊。没想到他非常豪爽的说，他用英文来说，他说 We celebrate the different， 我们为我们的这个不一样我们来庆贺。我心里想说，你还在蜜月期吧。他说我们为我们彼此间的不一样我们要庆贺，我们要庆祝啊，因为我们不一样。现场其实也有道理啊，不一样的话他有他的好处，你有你的优点，他有他的缺点，你有你的缺点，我们用我们的优点能够补助别人的缺点，然后我们能够发挥别人的优点，然后帮助别人的缺点，所以我们可以庆贺别人的不一样啊，是有道理啊。不只是在蜜月期，在结婚久了后也是要如此，学习接纳别人和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没有好或不好，因为神照着你的本相已经接纳你了。只是在我们人的个性上，按照 DISC 的分法呢，至少有四种不同人的个性取向，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种人是什么呢？是一种掌控型的人。你听到掌控型很可怕吧，他是以目标成绩为导向，这种人呢，可以说你要欣赏他的工作效率非常的高，但是他的人际关系呢，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工作上，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工作狂的人，所以你要帮助他在人际关系上能够使他能够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第二种人呢，类似是影响型的人。影响型的人是什么呢？他人际关系为导向，因此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陌生人，他有很多很好的主意，很好的梦想，很好的这些理想，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不能够专心，因此你要帮助他，要花时间在他应该做的事情上，让他能够专注在他要做好的事情。第三种人是什么呢？是稳定型的人。稳定型的人是重感情，善于聆听，他是最好的辅导员，你可以跟他讲一个两个小时，他可以好好的听，而且慢慢的说，他是这种聆听者，非常重感情的人。但是呢，你要帮助他，你要欣赏他对朋友的看重，他对友情的看重，但是你要鼓励他多多的主动一点，因为他是属于比较被动的一种人。最后一种个性的型的人是什么？谨慎型的人，就是重细节、完美主义者。你把事情交给他做，你肯定可以放心，但记得要给他长一点的时间。他花长一点的时间做什么呢？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因为他是完美主义者。所以这些不同的个性，你们看到与人相处的话，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要懂得如何欣赏他的优点，知道他的缺点，然后帮助他、补助他，好让他能够成为神和人都喜爱的人。不然是你自己是如此，他也是如此。所以呢，接纳别人呢和你不一样，好或者不好，先接纳，然后后才鼓励。然后第二呢，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多一点同理心，少一点批评。来，一起讲一遍，来，多一点同理心，少一点批评。什么叫同理心呢？我查了一下字典，同理心里面字典里面是这样定义的，好，我们看看。同理心的定义是，同理心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和位置上，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当事人的想法和内心的感受。换句话说，是换位思索，或者是把自己投身在别人的角度和位置上来思想他的想法，明白他内心的感受是如何。所以同情心跟同理心是不一样，同理心是你在情绪上跟这个有共鸣而已，但是同理心呢，你是把你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想想他为什么如此的伤心，像他为什么如此的难过，像他为什么如此这样的一个表现。当你明白他的思想以后，当你明白他内心的感受以后，你才懂得如何来帮助他。所以同理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在人际关系上，我们非常需要同理心，我们很多时候是缺少同理心。当别人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痛苦以后，我们马上给他解决的方法，那就没有直接帮助到他了。你要明白他内心的感受，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目前感觉到如此的挫败，也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帮他一起来思想，这样你才有这种同理心，才能够了解他，才能够帮助他。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他有一次带门徒去的时候，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是可以说是所有犹太人回避不经过的撒玛利亚城，因为那里他们觉得他们人不洁净，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母耳妇人什么时候来打水呢？是在正午的时候，太阳最热的时候来打水。你现在看他最热的时候来打水有什么理由呢？可能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人少，他可以很快打水就回家了。第二个理由是可能因为他不想见人，因为他可能有一些不想为人知的一些秘密，或者是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怕别人在后面批评论断他。我想第二个理由是比较可能的，所以他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但耶稣呢，耶稣其实一早就知道这个妇人的背景，他过去这些不好的种种的事情，但是他没有马上揭穿他这些过去的丑事。他怎么样？他有同理心啊，他想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说请你给我水喝。当然这一句话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真的是花尽了心思了解他的需要，站在他的位置上来思想，明白他的感受，他来打水，耶稣请他给我水喝。其实耶稣如此做呢，其实有点是反传统反文化，因为当时犹太人传统里面，他们是不跟撒玛利亚有任何的交往，而且是妇人更不用说，而且一个犹太人的男人跟那个妇人要水喝，这个是万万不可的事情。但是耶稣就如此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明白，想要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后来说什么？看第九节哈，第九节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已经讲过他传统里面就不允许的哈。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因为撒玛利亚属于类似杂种的，他们在外邦的国家这个异国通婚以后呢，他们不是纯犹太人，所以因此他们被犹太人藐视的哈。所以第十节说什么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正题，还没有真正面对他的问题来帮助他，继续讲这个活水。这妇人听到活水，然后耶稣说：“如果你喝了我给你的活水以后，你永远就不渴了。”那妇人说：“那真好啊，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喝，我就不跑那么老远的地方，这么热的时候来拿水了嘛，对不对？”原来耶稣基督想要慢慢慢慢带领他找到他自己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耶稣讲了一大段话以后，最后才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很坦诚对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然后十八节说什么呢？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这时候才把他心中里面的问题讲出来。他其实生活不是很规矩的人，他前面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同居的也不是他的丈夫。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这就等于犯奸淫罪了，可以用石头打死的。那耶稣这里向他施行恩典呢，耶稣在这里向他施行同理心，明白他所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耶稣去把你的丈夫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说的是对。”结果这个妇人说什么？我知道你是先知了。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因此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不但是如此，回到他自己的老家里面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两节，第二十八到三十节哈。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面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这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呢？基督吗？”他本来是不想遇到人的，结果还对众人说：“你们来看，这个人将我过去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他没有因此感到羞耻，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有同理心嘛。他说：“莫非他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结果圣灵告诉我们，是很多那城里人就因为如此，因为妇人的见证，就相信了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一点点的同理心，这样的一个接纳，帮助了这个妇人，不但的恢复了他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也让能成为美好的见证，带领许多人来信耶稣。因此我们要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要先恩典后真理，要先聆听后说话，要先接纳后怎么样，后鼓励。当我们如此做的，我们相信说，哎，我们也的确也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耶稣基督 他将那个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很多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行，我们必须先领受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才会向我们施行恩典，然后才把真理给我们呢。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才愿意先接纳我们，然后才鼓励我们，才帮助我们呢。同样，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所以最后一节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爱以后，你真的是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人际关系上，可以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先恩典后真理，先聆听后说话，然后先接纳后鼓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有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而且将这丰满的恩典恩上加恩的赐给我们。因此我们要成为像你一样得蒙神和人所喜爱的人。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际关系上我们领受主你的爱，让主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涌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样去爱我们身边左右的人，爱我们的同工，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和人都喜爱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活出爱。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天堂，神造你我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神既然造作我们的本相可以接纳我们，我们要学习造作别人的本相，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先恩典后真理，多聆听，慢说话，好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能够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想想你在你目前的人际关系上有哪一些你真的需要加强的？恩典需要加强吗？聆听方面需要加强吗？或者需要更多的接纳吗？想一想，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无论是最近的夫妻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或者朋友、同事、同工、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想想这些关系，然后求耶稣基督再次把他的爱充满在你里面。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有恩典；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可以聆听；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可以接纳。好不好？就是为你的人际关系来祷告，求神来祝福你，把基督的爱倾倒在你身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为每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你亲自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那么有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恩典；那么有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聆听；那么有爱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接纳。主的圣灵亲自来充满我们，那么在我们里面能充满主你的爱，充满主你的爱。主，我们需要你，哦，需要你，哈利路亚，哦，需要。 告你，哈利路亚，主你的爱再一次充满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再一唱副歌的时候，我领受神给我们的爱，哈利路亚。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
亲爱的我们，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只要微笑，只要原谅，只要接纳，只要多一点恩典，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的家可以成为天堂，你工作的地方可以成为天堂，你所上班的空间也可以成为天堂。只要有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提醒自己，我要多多的给恩典别人，然后再给他真理。我要多多的聆听对方，然后才好好的说话。我要多多的接纳，然后才能够鼓励那些需要鼓励的人。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真的能够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神和人都喜爱你。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不论是现场或者网络上的弟兄姐朋友们，你要经历神和人喜爱的人的话，你必须先领受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就把宝贵的救恩赐给你。今天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就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就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爱，也可以一样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阿们。那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不论是网络上或者现场，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向主祷告啊，就向神说话一样。我带领你祷告，你跟我祷告一句，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感谢你这么爱我，把你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现在我也打开我的心门，欢迎接受耶稣进到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把基督的爱也浇灌在我里面，让我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我要一生敬拜你，我要一生跟随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恭喜你，如果你做这个祷告以后，祷告的话，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待会崇拜结束以后，请你到堂外跟我们弟兄姐妹说，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在网络上请你填写一个决志卡，然后鼓励你做三件事情。 首先你至少回去告诉两个人，你今天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都会坚定你的信心。然后第二呢，找一本圣经或者下载 Bible App， 让你开始读圣经，鼓励你先读马可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所做他所说的话。然后呢，记得每个礼拜天来参加崇拜，好让你更加认识耶稣，更加享受神的同在。愿神祝福你，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在你面前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救主了。你说他们已经得救，是你自己家里的人，是你天上父神宝贝的儿女。求你把一颗爱慕耶稣、爱慕主你话语的心放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一生爱慕耶稣，跟随主，跟随主到底。谢谢耶稣，这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网络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是每天领受主你的爱，每天领受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和人所喜爱的人，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荣神益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愿上帝祝福你。告诉旁边人说，你可以成为神和人喜爱的人。